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用英文讲一次啊。The task of Christian education is education. 教会的基督教教育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意思就是说，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成人，抓住神的真理，然后面向数理工商文啊、历史等等这些的学科，是教会的任务。我们不能再把这个任务交给毫无方向的政府或者教育机构或者教育界。那怎么把它拿回来呢？那你就问了，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办基督教小学、基督教中学，那个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不足够的。OK， 同时呢，我们要在出版界，在各方面啊，要有影响啊，向我们的社会提出挑战，因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空前的文化、教育、哲学、艺术等等的真空，空前的真空，无论是亚洲、西方。那我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一些念科学电脑的弟兄姊妹就会提出异议说，你不要这样说啦，我们现在20世纪是科技最发达的，我们现在有 information highway。 是的，我们有 information highway， 但是 information 不是 knowledge， knowledge 也不是 wisdom。 有的资讯不等于有知识，有的知识 principles concept 不等于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是认识神，但是在世界里与神同行，在教育、文化、科学，在我的实验室，在大公司啊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里面，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会计师，做一个药剂师啊。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要有好的神学教育。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的讲一些小孩子哄哄小孩子就好了啊，讲一些故事哄哄小孩子就好了，不能了。17世纪的教会，17世纪英国、美国的教会，从小学一年级，小孩子除了背圣经，还要背信仰问答 catechism。我背五句给你听啊，小孩子的。第一句 ,Who made you? God, 神造我的。第二句 ,What else did God make? 神还造了什么东西呢？ God made all things, 啊，这个历史观就来了，神是创造宇宙的。第三 ,Why did God make you and all things? 神为什么造你跟造世界呢？ For his own glory, 神的创造是为了他的荣耀。诶，那这个基督教历史观呢，小学就背的了。啊，六岁就开始背这些东西了。第四条问题 ,How can you glorify God? 既然是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那我们怎么荣耀他呢？答案是 ,By loving him and doing what he commands. 我们爱神，遵行他的命令，那就是我们荣耀神的方法。很具体的啊，不是在夏令会里面得到一个高潮的啊，流泪满面回家捶胸就完了。不是，爱神，顺服他，遵行他的话里面的吩咐，那才叫荣耀神啊。第五 ,Why ought you to glorify God? 那你为什么要荣耀神呢？除了刚才说过啊，他创造宇宙是为了他荣耀以外啊，这句话很妙。Because he loves me and takes care of me. 因为他爱我也眷顾我。那我把这句话扩大一点，你就看到这个基督教历史观就在这个简简单单的儿童信仰问答里面就提出来，是每一个17世纪的美国小孩子都要背的。神在永恒里面计划到， 也就是在历史里面显明的计划是什么呢？在时空里面显明的启示的是神创造，神掌管历史，神救赎他的选民，有一天历史要终结，他要审判给我们新天新地。那你再听一次哈，我为什么要荣耀神？就是我为什么要爱他，遵行他所吩咐的呢？因为他对不起，刚才讲错了， because he made me， 因为他造我， because he made me and he takes care of me， 他造我，他眷顾我，创造，神的创造，神在历史里面的眷顾，眷顾整个宇宙，也眷顾我，这个是我荣耀神的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顺服神，爱他，荣耀他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在永恒里面计划好，在历史的计划，这个大计划是连接起来的。 I'm in tune with God's plan in history。 当我们顺服他，爱他，荣耀他，教会的使命是教育啊，不光是基督教教育，是教育。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看，叫做 Discovering 或者 Rediscovering the Tools of Education by Douglas Wilson Crossway Books。 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要重整教育，重新整理建造一个基督教的教育系统里面，需要些什么东西。他提出每一个学科 every discipline 有三样东西： grammar, logic, rhetoric， 文法逻辑跟修辞啊。这个不光是文学里面了、他说数理里面都有这三样东西的。文法就是每一门学问里面有自己的语言。第二，每一个学问里面有他自己一些重要的理念 concepts。第三，你懂了这些 concept， 要懂得怎么表达出来，这个才叫做学会这一门的学科。好，那这三方面呢，都要在每一个学科里面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教导来学习。那这个叫做 the tools of learning， 这个是古希腊对教育本身的一些的理想。那我们从头开始，从主日学儿童团契开始做。你说我也不懂啊，对啊，所以呢，家长团体也同时一起来学就好了嘛。啊，成人、青年、少年，我们不要说最浅的给小孩子，我们自己去。其实呢，教会里面呢，家庭团契是教育水平最低的团契，一天到晚光是谈夫妻如何沟通，就从来不再问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哦，那个是青年的，那给大专社青去想好了。啊，难道我们中年就没有使命感吗？是的，我们有孩子在身边，很多的事情要做啊。可是呢，目前教会里面的家庭团契是教育成分最低的一个团契啊，都要改，都要改。我们如何面对 stock market？ 我们如何面对离婚？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孩子的 playmate， 也就是从破碎家庭来拿手枪到学校的那些少年人？你怎么面对？啊，是不是要认识他们才能够改善一个 community 啊？都要面对。好，教会的基督教教育的使命就是教育本身。好，我们休息15分钟。为什么解构主义在60年代到70年啊、对不起，到90年代这么快就流行在西方，而且有这个普世性的影响呢？啊，其中的一个因素，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呢是1963年前后好几件事情发生。第一是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堕胎的合法化，反过来说，在公立学校祷告跟读经的非合法化，6364开始的嬉皮士运动就是抗衡文化，意思就是说把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扯下来啊。那这个呢就给西方的思想文化留了一个真空，一个人都随着潮流呢就跟着这种虚无主义，就是宇宙根本是空的，没有意义的。那在这个真空里面， 新纪元解构就进来了。其实呢，这个解构主义后现代这个名词呢，在1930到40年代已经提出了，在法国。那可是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快成为主流呢？我个人的看见就是从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跟现代文化，到了1963前后终结的时候，给整个西方文化留了一个真空。因此呢，这个甘乃迪总统也是那个时候被杀的之后呢70到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人是以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两个三个的 decade，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90年代是极端的individualism 啊，这小孩子都会杀人，根本没有良心的责备啊。从60年代开始自由解放，到了90年代的这种的完全是消灭生命的 destructive behavior。 好，那教会的使命是教育。那教会可是呢，我们看华人教会，我们看西方教会，都看见教会内部本身就有思想上的危机。这个呢分开西方跟华人教会来讲，我们先谈华人教会的。其实我们所谓华人的传统教会呢的那些的属灵的传统也是西方来的，也包括尼托生先生的神学都是西方来的，王明道先生的很多的很重要的原则都是西方来的待会我们看他们的传记，看他们在2030年来看些什么书籍，我们就知道他们那些的神学观念是从哪几个传统来的。那目前我们不是讲那个，我们先讲就是一般的华人的传统的教会，我们可以用两个名词来归纳一些的传统，就是敬虔主义跟基要主义。那我们在未来几天呢，会把敬虔主义跟基要主义放在他们应该有的历史的处境 historical context 里面。先，我今天先提出这个华人教会的敬虔跟基要主义有几个特点。Okay, 第一是反知识 anti-intellectual， 就一直是反理性啊。第二，既然是反理性，第二就是反神学咯，因为神学是叫人失去他的信仰的啊。第三是反都市 anti-urban 啊，我再说啊，第一个是 anti-intellectual， 第二个是 anti-theological， 第三个是 anti-urban 城市。因为是从西方的某一种的乡土文化的宣教士把基督教传到某一种的清朝或者是民初的中国的乡土文化，所以我们喜欢唱在花园里，为什么没有人唱 On top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我看见耶稣呢？没有的哈大都市都是不好的都是 concrete jungle anti-urban。第四是 anti-culture， 反文化，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成为过去嘛。那所以呢，我们做光做盐主要是把人从黑暗罪恶中抓出来 grasp them out 进入到一个比较能安全的的一个地带，也就是教会。那因此呢，对在社会文化里面做光做盐影响文化呢这些都是不鼓励的，这些的思想那还有别的目前不说了，就是关乎影响思想文化这方面呢，华人教会接受了这种的传统这个传统呢也有大概200年的历史，不过呢也只不过是200年的历史，200年不很长不长，很短很短呀，因为有更长的传统，历史上有更宝贵的东西要我们学，是更好的传统。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不要大家觉得很灰心，听到这么这个荒唐的东西呢，难道没有回应吗？第一，我说人的头脑，人的理性没有解构主义讲的那么笨，你懂我的意思吗？解构说字没有意义，历史没有事实，道德没有标准，宇宙没有真理， 我说人的理性没有那么笨，因为整个目前整个 liberal agenda 在西方的自由派 的 agenda 就是说有足够的钱，足够的政府的 program， we can fix any problem， 我们就可以解决人类很多的问题啊。那在 这整个的整个这个做法里面呢，基本上是把人看得很笨的。Yeah, we underestimate， 我们太低的低估了人理性的功能。那这个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一个常识的一个回应。更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我们要看圣灵与理性。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成就了救恩。那可是我们一个罪人是怎么样重生的呢？一个罪人重生是因为圣灵把神的道，神的话，是福音呢，把神的话带到人心。这个在基本神学叫做呼召， okay? The Holy Spirit calls， 圣灵以神的话呼召我们，圣灵也光照 illuminate， 光照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不光是认知知道了，还觉得哦，是的，原来我的灵魂是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下，我需要耶稣基督。OK， 所以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以神的话呼召来 impact 我们，来呼召我们。然后呢，再进一步，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整个自己放下来，投降在十字架的面前。那所以是知情兼顾的，还有义啊。所以人的理性是神把他的启示带到人里面，光照人的那个地方。因为神，那再话说回来呢，神起初创造人有理性，有心，有意志等等啊，要人得到真的知识 true knowledge， 真的知识神要我们得到的知识从来就不是光是头脑的知识。敬畏耶和华得到智慧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啊。那这个聪明智慧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箴言，你再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呢？那我常常说，请大家翻开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在图书馆我留了一本啊，你翻一翻这个 knowledge 跟 wisdom， 你就知道呢，跟敬畏耶和华，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在实际的环境里面顺服他，这个叫智慧。Okay? 神的话在现实中。Okay? 亚伯拉罕他身边有300多个男丁啊，是一个很庞大的有限公司啊，这个很庞大的事业。约伯旁边有很多宴落的儿女们，而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伊诺也是与神同行300年。养儿育女，好，所以人的理性，神创造人要人有智慧，认识神，认识世界，敬畏他。人犯罪，理性堕落了，理性堕落呢，就不再能够真的认识神。所以堕落之后的理性，对任何事物，包括自己，包括上帝，包括大自然的认识都是去，就是歪去的，就是都扭曲了。All knowledge is distorted. 圣灵光照人心，认识真理，重生了我们之后，人的理性就再有这个可能去真知道他。That I may know him.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如果真知道他，也真知道自己，也真知道宇宙万物。那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个硬绷绷的头脑知识的理性主义，不是，我是说 圣灵的工作是在整个人里面的，这个人包括理性。等一下，当我们提到内心的维系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感情的部分的。Okay. 好，第二，后现代文化第二个危机是内心的危机 ，crisis of the heart。在传统的东方的家庭里面，父母亲他们的用意 intention 是爱儿女的，可是父母亲教育儿女的方法有待改善很大的成分是责备跟 discourage 用圣经的话来说是惹儿女的气加上对儿女一些在教育、事业、物质上的期望，整个儒家传统虽然是有很崇高的理想，可是做出来的，好像鲁迅说的，是吃人的礼教，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了，dehumanizing。今天华人听到福音，华人听到福音说天父爱你，做天父的儿女，你信耶稣做神的儿女，这句话华人能理解吗？什么叫父亲？那天上的父亲至少包括下列的很重要的一些的特征第一，他是保护我们的 He protects 脱离凶恶也脱离危险脱离试探引诱或者胜过试探引诱保护第二是供给 provides 圣父是供给我们的真正的需要不是供给我们的喜好喜欢的东西不是那供给里面包括一些的我们不喜欢可是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管教第三圣父是教导他儿女的 teach the father teaches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等等都是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神在我们按照神他的真理他的应许他的吩咐他的计划他的警告他的安慰与教训读者所以 第四 the father discipline要管教的要督责的父亲是保护的供应的管教的对不起教导的管教的永不离开的你还可以在旧约圣经里找到别的神对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父神跟他儿女的关系很多的在华人在传统文化出来的华人 我敢说很多的人对面对这个天父的好消息就天父做我们完全 perfect father 这个好消息呢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是难以置信因为太好了 OK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 internalize 去体验这个真理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整个华人教会的事工要一方面我们要真理化这个思想上要有很强的真理我们要人性化要使人感受到父亲的爱好那传统家庭现代家庭呢因为过分强调人的自由呢家庭破裂在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到第三代了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的祖父祖母也可能是离婚的对不对在一些生育比较快的民族里面已经是曾祖母了第四代了很快嘛十五年一代有的12年一代呀所以这种的破裂家庭已经有三四代的历史了好那在这里呢既然这个家庭在现代社会破裂的这么严重有些后果的那我们都看见了 孩子们带枪去学校啊，杀人等等。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概90先后吧，我也是看这个 Imprimis 这个小小的 newsletter， 在德国有一次，就是世界上七大工业的国家开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一个工人进去工厂，就是开始他的工作啊，在他整个人生他进社会工作那个 readiness， 他准备好没有进去工厂工作，他来衡量这七个国家，美国是最差的。Okay? 在七个工业国家里面，美国的 labor force 的劳工是最没有准备好进到工厂做工的。因此，这个工头给他的那些 instruction， 他不会看的，报告书也不会写，这个指示也不会看的。Okay? 那美国还有很多在教育上、在工商业上一些的危机，啊、为什么我们都喜欢买日本车多过买美国车啊？这个背后有很多的家庭的因素，导致到社会，导致到工商业。那教会怎么回应啊？传统的现代的教会怎么回应？那这个都是问题啊，我把一些问题丢出来。那怎么去回应呢？我们在福音或者是救恩 salvation 是什么这个话题上，我们先要有一个简单的定义，不然的话我们会走歪的。因为呢，破碎的家庭解决的方法并不是世俗的心理学 secular psychology， 不是，那是什么呢？福音 the gospel 救恩有它的治疗的功能， the gospel has therapeutic power、okay? 有的，天父做我们天父嘛，这个是最好的治疗。可是心理治疗并不是福音， therapy is not the gospel， the gospel has therapeutic power but therapy is not the gospel。那让我解释一下，救恩是什么？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得到永生，那是救恩。心灵得到医治、安慰，有平安，不是福音，是福音的果效。It is the fruit of the gospel， 是救恩的果效，并不是救恩本身。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用很多的心理学跟市场学来迎合人心，那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假如不这样做了根本没有人来，好、嗯、那这个是那个背后的想法。可是呢，当我们用一些感人的故事或者一些 technique 技巧的时候，问题是这个技巧背后有一些的原则，然后呢，这个技巧带出来的用法方法所带出来的福音的信息 message， 很多时候会改过，改成什么呢？你信耶稣得到医治，再讲的不好听一点，你信耶稣你会心里舒服一点， you feel good， I feel better， 对， you feel a little better 啊。那救恩是罪的赦免，然后做神的儿女，心里的意志，那个是果效，那个不是福音本身。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